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想你也不例外。你拥有一个怎么样的梦呢？你的梦实现了吗？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梦总是不能实现呢？不但如此，很多的梦最后甚至演变成了噩梦。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实现我们的梦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生命树枝》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这句话你们熟悉吗？这是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他是美国一位黑人人权运动领袖，在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行动中，他发表了一篇以此句为题的讲话，使人心振奋。为了他的梦想，他献上了一生，后来也是因着他的观点和立场遭人暗杀身亡。你有梦吗？你的梦是什么呢？你能否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准备为自己的梦而不惜一死吗？每当我在美国各处旅游时，我注意到许多城市都有一条以马丁·路德·金为名的街道，看来他的梦对美国人有着强而有力的影响。他已经成为美国人希望的象征，成为他们的偶像。他的梦已经开花结果了，使今天的美国黑人能够拥有较平等的社会地位。很明显的，他的死注定了他梦想的实现。但是，这是一个值得为之而死的梦吗？你的梦将会决定你的生命方向。如果你没有梦，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是毫无方向的。如果你的梦只是想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和一辆豪华的汽车，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切。要是你得到了你所可想的房子和汽车，你当然不会再迷醉在那些梦中，你的梦已经完结了。我现在要谈谈你们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美梦，我也要谈谈严峻的现实。现实生活往往把你们的梦变成了噩梦。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做梦者。神的应许是把圣灵赐给我们，也同时使我们成为做梦的人。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和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也要见异象。令我感到忧心的是，很少的基督徒做过异梦或者见过异象， 他们不能领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梦。没有什么比一个毫无意向异梦的基督徒更死气沉沉的。那些是没有圣灵的基督徒。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灭亡。然而，严峻的现实却能使梦变为噩梦。今天许多国家都是毫无异象的，领袖曾经在国民面前以不同的主义思想来做过一场场的乌托邦的梦，但是现在这些梦都破碎消失了，变质了，成为了一场噩梦。我们要成为一个做梦者，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对现实有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的梦才能够有实现的机会。接着我们也必须保持一个坚定的立场。为什么我们的梦不能实现呢？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有罪，罪使我们的梦不能够通过严峻的现实生活考验，罪总会把梦变成噩梦。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个人的经历来体会的。比如说，在婚姻生活中，一对对新婚的夫妇抱着美丽的梦来开始新的生活。你看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地凝视着对方，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微笑。教堂里的婚礼，动人的旋律，鲜艳的花球，新娘子披着轻柔纯白的婚纱，新郎穿着潇洒的礼服，多美丽的一个梦啊！我主持过许多的婚礼，我在婚礼中总是这样祷告，我希望这个梦能够永远持续。但是瞬眼间，他们好像从梦中骤然惊醒，开始争啊吵啊。再过不久，这两个人又要回到我这里来寻求婚后辅导。本来应该是一场美梦，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噩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次，一对夫妇深夜请我为他们的婚姻来辅导，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听着他们的事情。这是一场已经变成了噩梦的梦。期间，那个妻子哭个不停，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场噩梦啊！但是有人说，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是一场噩梦了，生命中还有什么可梦想的呢？我们有这位可畏的、圣洁的、公义的神，他整天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我们失足犯错，他便会立刻的惩罚我们。我们每天都是跟罪在争斗，但是得胜的基督徒却没有多少。如果这还不算是一场噩梦，至少也够我们头痛了。每天晚上，我们不得不爬到主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说：主啊，抱歉，我又犯罪了，非常对不起，我真的是十分难过，请你饶恕我。似乎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总是不断地在负疚道歉。所以当我们在前两次的信息中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保罗谈到喜乐和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的时候，他仿佛是在描述着另一种我们毫不认识的信仰。罪实在能把我们的梦摧毁。当我们看罪这个名词，我们不能带着上帝总是在提醒我们只是个罪人 并且以恐怖的地狱来威胁着我们的观念。有时候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为一个非常严厉而且是一个无可理喻的严父，但是上帝并不是那样子的。反过来，我们必须带着神爱我们的观念来看，他是想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他要我们明白他的爱，他慈爱地对我们说：我爱你们，愿你们能认识我的爱。罪每时每刻都在摧毁我们的生命素质，罪即使能给你短暂的喜乐，但最终总会夺去你所有的喜乐。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1章25节。如果罪不是能带给人们片刻的喜乐，没有人会愚蠢到甘心自愿去犯罪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是在追求更好的生命素质，所以犯罪既然能给人哪算是极短暂极小的喜乐，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但你必须好好的想一想它的后果。我们渴望得到的是永恒的喜乐，而不是短暂的最终的快乐。许多人在商店里偷窃，是为了不用付钱而能够得到财物所带来的快乐。单单是在加拿大，冒充顾客而在商店里行窃的贼，已经造成了每年高达24亿元的损失。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少钱吗？我们不是在谈论100万元，我们说的是24亿元。10亿就是在一的后面加上9个0，24亿元，这个数目实在让人吓一跳。平均来算，加拿大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就要为此多付83元。这意味着你我每年都要因商品被窃而要多付83元啊。如果再加上孩子们的那份，便不止这个数目了。因此罪不是只是在教会里才谈论的东西，在商店里行窃当然是犯了罪，我们却因人家犯罪而要多付钱。偷窃的人如果被抓到，他们的前途也会因犯罪记录而被毁了。对每一个人来说，罪是能够使梦变为噩梦的，罪也是在破坏着婚姻的关系。破裂的婚姻只会给夫妻、孩子和整个家庭带来痛苦。那么为什么婚姻的关系还是常常被破坏呢？这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单单索求的态度，如果再加上别的罪，便被引发破裂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妻，那妻子哭了2个多小时，她的丈夫却不断地在宣称：我有权，我是丈夫，我有主权。我听这些话听得厌了，所以我告诉她问题的所在，就是她那份令人难以想象的自私。在她的眼里，妻子不再拥有任何的权利。我不能理解这种夫妻之间为了权力而争斗的心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梦呢？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当我们谈到要建立教会，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梦，有一个概念。确实我们必须好好的工作，但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建造一所美丽的楼房，在我们的脑海里必须首先有一个构图， 心中必须先有一个鲜明的意念。我们被上帝呼召，是要把教会建立成为一个新社会。不幸的是，今天当我们一想到教会，我们单单想到的是一座座的建筑物，或者一群群的人。但是我们却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由上帝所设立的新社会。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梦，它就会没落，人民不再有生命方向或者任何的意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心里总该还有一点理想吧。但是我跟许多学生交谈过，他们似乎全都看不见读书能有什么前途。没有前途是从多方面来说的。首先，对年轻人而言，国家也是没有方向，人民不知道何去何从。其次，一个大学毕业生赚的钱却往往不够生活所需，倒是那些做小买卖的个体户，甚至在街上当小贩的都能赚大钱，这样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似乎也没有人再会关心为国家做点什么事。严重的腐败把你残余的梦全都摧毁了。也许那些国家领袖也曾经有一个要建立新社会的梦想，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把那个梦给丢弃了。大家都在利用自己的权位来制服。如果这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你可以想象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也许会说无奈，但这不应该是没有指望的。只要我们有梦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点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上帝是赐给我们梦的神。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的圣灵的浇灌在五旬节的时候实现了。你自己曾经接受过圣灵吗？你看到异象了吗？有了异象，你才有能力来忍受各式各样的苦难。这便是有异象的重要之处。基督徒知道现实是严峻的，他却能够加紧把困难一一的克服。如果一个基督徒每碰到一点问题便垮下来的话，我们准知道他是没有异象的人。很不幸的是，教会里有太多这样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便要能够忍受苦难。你必须有准备未知而不惜一死的梦。我向上帝祈求，求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便会得着这个梦。苦难总是会有的，因为不管你去到哪里，罪和那些犯罪的人总会抵挡反对你。如果你有梦，心里当有所准备。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别的基督徒，那可能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震惊。有梦的人总是会被没有梦的人所反对，他们会嘲笑你，他们会反对你。在旧约中有一个人物名叫约瑟，他是一个伟大的做梦者，因着他的梦，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想要杀他，只有神的干预才救了他的性命。真的让人非常惊讶，是吗？当人们还有梦的时候，他们甘心忍受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许多许多的人会为着一个梦，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一旦梦消失得无影无踪，却再也没有人愿意忍受任何东西了。余下的只有腐败。同样的，如果教会不再有梦， 教会也照样的会腐败的，教会便会缺乏爱心，甚至反对真理。这就是每个做梦者都要面对的严峻现实。罪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中运行，罪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在最近的新闻中，我听到有一个儿子，他为了想要立刻继承产业，他竟然雇用了杀手来干掉自己的父母。他为了得到遗产，好去享受最终的欢乐，到最后他没有机会去享用这笔钱财，因为他的余生都得在监牢里度过。他有的是时间去反省他所干的恶事。贪求欢乐的自私欲火使他连父母亲也不放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尊重是我们的梦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罪却在破坏每一个原则和生命的素质。你现在还认为罪仅仅是圣经中的神学概念吗？不是的，罪是真实的在生命里出现的。孩子杀害父母，父母杀害孩子，真是可怕。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梦，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来胜过罪。首先，罪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被制服，因为罪躲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实际一点来说，如果连自己的婚姻都出问题，那么我们怎能还有可实现的梦呢？在我认识的人中，拥有和谐的婚姻生活的人不多。对许多夫妇来说，婚姻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压力。如果婚姻只是有烦恼，又怎么会有美梦所带来的喜乐呢？如果上帝的大能不能够帮助你去克服婚姻里的问题，你还会有余力去建立一个新社会吗？难道这不是在发白日梦吗？我是一个做梦者，但是我也是一个实际的行动者。对着面前的各种困难，我不只是在幻想，我知道罪的问题是一个现实，但我们是有力量去征服它的。我们的梦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这个梦的内容。什么是新社会的原则？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1-5节。罗马书15章1-5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当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求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请大家注意，在这段经文中，喜悦这个词的用法。喜悦这个词在第一节中出现了，这里说到不求自己的喜悦，在第二节中说我们个人务要求灵舍喜悦，在第三节这个字再次的出现。第三节说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在第4、第5节中出现安慰这个词。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互相喜悦就是要安慰建立别人。尝试把这个道理 应用在你的婚姻生活上。为什么婚姻会破裂呢？为什么在恋爱期、蜜月期开始的那么好的婚姻，却能够飞快地演变成一团糟呢？道理是很简单的，它的秘密就在这儿。简单，而且是实在的。我们不要以为真理必须是很复杂的，真理伟大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的简单。但这并非说真理是很容易实行的。在结婚之前，我们都是尽力的讨对方的喜悦。我们总爱问，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去哪儿？我们要买这个东西吗？你喜欢这个还是那个？双方都是尽力的在讨对方的喜悦。你们一起踏上教堂里的红地毯时，是多么的甜蜜啊！但是结婚后又怎么了？蜜月过后才不久，便开始出现了基本的变化。现在你必须讨我的喜悦。在这种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在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一样。我们美其名说代沟，但问题却是相当明确的。父母坚持孩子要讨他们的高兴，单单因为他们是父母。另一方面，孩子们会想，如果你们不先让我高兴，我为什么要让你们高兴呢？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十分的紧张。如果我们遵从互相让对方高兴、讨他喜悦为原则，这又会怎么样呢？当一对男女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应该享有相同的梦。如果只是以幸福的两人世界为目标，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梦。如果他们有着一致的目标和方向，那么他们就会一起为上帝做点事，这样的婚姻就有了目标和梦想。但是这个目标必须是共同拥有的。如果只是其中一个人有梦想，而另外一个没有，那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使别人高兴，并不等如麻木地去讨好人，不是光说他们喜欢听的话来讨好他们，而是互相鼓励，朝着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让我们想象这样的一个新社会，每个人都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考虑到怎样去安慰、鼓励和建立别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你都应该把这个原则活用出来。在教会中，往往也会产生以上的问题。我们对别人总是会有一些的期望。你也是基督徒，你该知道你当做什么。可是我看你还是不够属灵的，我了解上帝的标准，你没有达到。这种期望便会成为彼此施加的压力。梦的原意是用来鼓舞人心的。如果有了梦，人们就会齐心向着他。一有了动力，你不需要催促他们，他们也会自发的努力。梦一旦消失了，就算你每天责备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会使问题更糟。我曾经是一支球队的教练。作为一个教练，你可以强迫队员，也可以鼓励队员。你可以向他们大发雷霆，逼他们做得更好。你也可以鼓励他们说，大家的努力是很不错的，我知道你们可以更进一步，让我示范怎样能够做得更好，能赢得胜利。你要给他们看清楚面前的目标，然后鼓励他们去争取、去努力、去争胜。 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中，鼓励是具有奇妙的果效。对我个人而言，在这个方面我也要更多的学习。我是不常表扬别人的。去年在一次教会崇拜之后，我对一位同工说，他讲道讲得很好。他惊讶地张大嘴巴说，得你说出这样的话，真是难能可贵。后来我回想他所说的话，我感到很内疚。我意识到近几年来我是很少赞扬别人的，也许是因为我想把同工的侍奉水平提得更高，但是我的失误是在于没有给别人充分的鼓励。试想一想，一个以上帝所赐的梦为基础而建立的新社会，比如说这个新社会将会是怎样照顾当中的贫穷人呢？在香港，我们的教会是尽力按照这想法来实际行动的。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但实际上他们极其量只是名义上自称为基督徒而已。这些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多是由政府提供的。他们把圣经关于新社会的想法照着引用，这包括了昔日教会为了照顾不同需要而做的各种善功，比如说开办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等。许多国家都是大力的照样推行，但是在香港，社会福利还不是很完善，所以在教会里，我们照顾当中贫乏的人和长者，也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和寡妇等等。在我们教会中，是没有人会挨饿的。所以，这个新社会是不会渺茫的。我们关心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曾经有学生不够钱交学费，我们便帮助他们，病人也会得到探望和照顾。教会中的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会得到帮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新社会就立刻发挥了作用。有钱的人慷慨地保障了贫穷人的生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缺乏，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生活条件。使我们的灵舍喜悦的意思，就是要分担别人的担子，不论是病、孤独或者别的困难。正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种互相关怀就是这个新社会的意义。当你属于这个新社会，关键不是在于你能够得到多少，而是在于你能够奉献多少。如果大家都愿意奉献拿出来，我们便丰富有余了。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在内心里经历神改变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这么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浩大的能力就是使耶稣复活的大能，也是能把我们从死中复活过来的。保罗所说的不仅仅是指将来，并且也是指着现在。要实现一个梦，你就必须经历上帝的能力。 是他把我们的心从要别人使我喜悦改变成为满足别人的所需。一些基督徒曾经接触我，他们想要为神的国度而捐出钱财，他们说的可不是小数目，总数达到十多万加拿大元。这些基督徒如果不是经历到神改变人的能力，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这说明了神的奇妙大能，他能够把人从能够得到什么改变成为能够给予什么。这些基督徒再也不在乎什么豪华汽车或者漂亮的衣服，他们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梦，复活的能力已经把他们改变了。但是你呢？你的梦又是什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所听到的信息题目是我有一个梦，这是张西和牧师生命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三讲。听过了刚才的信息后，我希望上帝能够透过他的话将这个梦放在你的心里，使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方向和能力。愿你能够早日经历上帝的能力改变你的生命，好让你也能够成为这个新社会的一份子，一起去建立上帝给我们的梦。就在今天，就在今天。
心情。